我们想了一下，咱每聊几次电影啊还有文学作品呢，就聊点其他的话题性的东西。嗯，之前聊过了什么杂志啊等等的，后来我们想这次聊过什么呢，我就提了一个，我说哎，要不然聊聊这个愤青文青。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突然就想起这么话题来了，跟他们俩一说，他们说可以啊，就聊聊。但是后来真说要聊这，我就一想，这怎么聊呢？就感觉，就这个，首先这词儿虽然大家很熟，耳熟能详，但是呢，就怎么去定义它，包括它的这个外延内涵，这个弹性非常大，怎么去说？啊，我就想，嗯，比如说，如果请你们拿几个关键词，先来定义一下这个愤青也好，文青也好。你们会想到哪些词儿？咱来先几个关键词，有没有？
跟年龄有关系吗？
这我其实我不也提了这个吗？
也叫对吧？
所以我觉得咱把这个青字就弱化
啊，主要是愤和文。
哎，对，主要在这儿。
第一，宁老师只要提出来选题，我们俩人一般都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是吧？因为呢，宁老师只要提出来，宁老师后边是有一个大大片的提纲在等着我们，我这一点都不愁。但是我跟您不同的角度，我每次这是咱们节目存在的意义，不同的角度是，您看您的提纲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二三四五，我根据这个提纲，我是您选题出来，怎么往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的这些人，知道吗？就自动蹦出来这些人，我发现。甭管愤还是文，首先第一件事得有文化，得看过书，而且在我这儿呢，我认为得闲书看的足够多。在我这儿，首先是有文化内涵。
嗯、这会儿我首先咱俩就有分歧，你知道吗？
嗯，
我是觉得你做个文青，
嗯，
你真得有点文化，
嗯，
不管你是看书还是说白了，你就听别人白话偷着听去，你也得先学习，
嗯，
没这个过程，你没有当文艺青年的资格，
嗯，
但这愤青其实未必不需要，
那倒是，嗯，
愤青张嘴骂街就行，
嗯，现在还有一帮叫粉区，好像也是那种，
就是愤青大愤的愤，
我知道，我说有人粉区小粉红也很愤怒，
嗯，
小粉红也很愤怒，而且在网上一那个力量很强，也很愤怒。这个愤怒是一种态度，
哎，对，
文青是一种状态，
哎，有点这意思啊，对，
嗯
嗯，
这是一种状态，文青其实到今天是个贬义词了，已经，我觉得偏贬义，起码是有点作，有点装，然后就跟我说那轻奢似的，以前觉得这轻奢是好词，现在轻奢让我一解释解读，就是穷讲究。我在咱那个读书会那群里不说过吗？你仔细想想，还就是。你如果不穷讲究啊，就真奢了，
对，
就不用轻奢了。
你先稍微搂着点啊，
嗯。
所以我想是这样，
嗯，
就是你不管愤青好也好，分那个文青愤青谁也好，他这个词儿啊，就最开始他原本应该是个什么意思，然后发展到今天，我们怎么看待他的，这都不太一样。愤青和文青本身，我觉得是不是也需要来分开来说？然后就是说，咱先把一些个基本的东西先放在这儿。然后呢，可以再去引申，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之间的关系，把他们综合起来，包括我们就是你不列了好多人嘛，
嗯，
把这些具体的人放到我们对于这个文青和愤青的这种概念里边，
嗯，
怎么去
再
来去解答它，
需要个案的，
对对对对，
嗯，
最后就是个案是一种解释说明，但前面的话，我还是想就是咱先有一些个概念和定义，相当于是给个框架范围，框住之后，我们才好往里边填东西。要不，因为这两个词儿，你会发现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的话，理解不一样。然后你在说的时候，就会啊，有可能说的你说 A， 我说 B， 说不到一块儿，没有交集了说的。所以还是先框一下。
嗯，
那这样我是觉得呢，这个。再我先说愤青啊，愤青说这定义，首先你得有很多的细分，比如说对于不同的时代，举个例子，比如时代从古代到近代，那些个古人有没有愤青？我想一定也有很多。
嗯，
你放到春秋战国时候，那个四公子那些门客， 我觉得里边很多人就属于愤青那类型的，
嗯，
对吧，
嗯，
你放到咱们近代，我觉得最大的愤青，当鲁迅是最大的愤青，
嗯，
那你放到今天，我们才看那个网上那些键盘侠是我们愤青的主力，是不是，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个愤青他们愤的出发点，愤的对象还有目的可能都很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从笼统的讲，我们都会把它定义为愤青。所以那到底什么是愤青，你要看百度，百度上说这个愤青全称叫愤怒青年，英文就是 angry young man， 指的是那些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言论和行动的青年，这叫愤青。然后你再倒的这个就是英文这 angry young man， 它的来源它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英国，指的是一般思想激进的作家，这是最开始。然后按照中文这词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指的是某个躁动的社会群或者是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他说这东西跟荷尔蒙相关，我觉得这个定义是挺准确的，至少在80年代我们那个时代就挺准确。那么不同时代的不同愤青定义，你比如你文革时候的愤青，红卫兵是愤青的代表，80年代摇滚青年，90年代朋克，现在就是网上键盘侠，你这就是说愤青。那么那我想讨论一下是，就是你觉得这个愤青它的特点是什么？就像我说关键词，我想几个方面啊，比如从它的这个外形上，是不是一些个奇装异服的会有这种倾向特点？然后思想上呢，肯定是情绪化、非理性、易冲动、反抗性、叛逆性，这是他们的特点。语言上可能是爱骂街吧。那行动上，过去的那个愤青可能是喜欢动手、爱打架的，现在也许我们都文明了，打嘴架或者连嘴架都不动，直接敲字儿，这是不同的特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咱们可以来把范围缩小一下，看一下，就是你们理解这个愤青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
我觉得愤青跟文青到今天都是偏贬义，
都是偏贬义。
对，
就是站在今天看的，对
对
吧？
对。
但是呢，你如果站在更长一点的历史来看呢，其实我觉得愤青可能是一个从褒义、中性到贬义那么一个变化过程，这是我的观点。
不是太好的词儿，
不是太好的词儿。
对，你用这个说，哎，夸一个人，哎，你真愤青。
你
觉得是
骂街吗？这不是吗？这不是骂街吗？
全家都愤青。
你说这话呀？你看是这样的，今天这么说是确实是你这种感觉。你设想一下，如果回到80年代，你说这个人是愤青，你是骂他吗？不一定。那个里边的含义，我认为的是什么？是表示这个人的思想比较激进，但是未必是贬义，只是说跟这个社会四平八稳的那种思想主流不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贬义。更多的是指他的那种年轻人的荷尔蒙的冲动，是在这方面的去指示。
那可能那个年代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多元化还不是那么多，就可能大家愤的东西可能就那么几样，对吧？
嗯。
然后现在呢，多元化了，就是逮啥愤啥，所以说就是已经太贬义了，就是。
对，因为我看有一个人他这样定义愤青，他说。愤青是赤诚的怒意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体，这是比较积极，
太往上，
比较积极的定义。
你这是，
不是老杨说那种偏贬义，或者安娜你说这偏贬义这种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愤的后边很多是空洞，就是愤的没来由，愤的没效果，没无用，就是无用的愤。乱粪瞎粪叫喷粪，我就是你们说那种贬义的更接近于这种，只是说白了它不是愤青，它是个喷子，我觉得是这样的。那然后愤青你觉得它对我们这个社会利弊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判断，或者说它的 影响和作用。
嗯，没什么影响，
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呀，它只是一个群体或者贴标签的一个武器吧，对吧？
嗯，
党同伐异的武器。
武器啊，行，
但是这武器杀伤力也不够。
对，就是自嗨，是这意思吧？那咱再说说文青啊，愤青先放那儿。那文青的特点你觉得是什么？
嗯，文青就是不好好说话了，就是这意思。
文青一定不好好说话吗？那你比如说咱们谈论的这些个电影啊、书啊，很多很文艺的，那也有的话说的很好啊，他不是不好好说话呀。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从贬义的角度讲，就可能太装了，这个东西你架子太高了，买自己就出口这个出口那个。
那哎，你说这个其实我能说、
嗯、
这其实说的是伪文青，不是真文青。
不是，就是就不是，就是文青。我同意安娜说的。
那我问你，那你觉得伪文青和真文青的这个分界点是哪儿，或者如何鉴别他们？
我说实在，就是听您说的伪文青，
你不觉得有？你觉得文青只有一种？
文青只有一种，有点作，有点装，然后好话不好说，然后那个就是该吃饭时不吃饭，装王八蛋。
嗯，我是觉得，
我给你讲这么个，
行，
我还是要通过故事
来来，听你讲故事。
当年啊，比较早了，我去吴哥的时候。要看这个吴哥呢，分成大吴哥和小吴哥。小吴哥呢，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吴哥窟的这个小的。大吴哥是这个皇城，这皇城当初好多地儿还能爬上去，有图书馆的，有医馆，当然都是遗址了。我呢就爬上去，有一天看日出，哎，我爬上去了，完了我觉得特舒服。我说那个最后吧。当天我安排是当天晚上回来，我还要回去爬上去，我看日落，我更爱看日落。就在我看日落了，我同一个位置，我发现地儿让人占了，一女孩。你说她是个中人吧，也就是个中人，绝对不算好看。按我今天的标准说，那叫丑。那会儿呢，我对女的宽容度比现在好，是算是个中人。真的，我告诉你，就是什么状态啊？斜45度朝着日落的方向，拖着个腮帮子，一会儿还弄出一根小烟卷点上了。那绝对，今天看的就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知道吗？感动都不行了。啊，是过了几天呢，在那旅游品市场，我要看他跟人划价。那英文吧，蹦蹦哒哒的英语，但是会说，不是多好，跟人划价，划的个翻天覆地的。我就告诉你，就是我当年见，那是04、05年，我见到的文艺女青年啊，我跟你说，她有多文艺，她在生活中有多讨厌和多凶残。划价的时候什么样？还有就是，哎，她在网上，如果她写岁月静好，写这段吴哥的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某网红，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当年有好多这样的人。可是如果我现在就是说，如果我在旅途中遇见他，我跟他说，如果就是我们俩能同行的话，同行不了半天，我估计就得打起来，知道吗？就是他有多文艺，他在生活中有多自私、多讨厌、多他妈王八蛋，你知道吗？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今天对这个文艺青年这件事儿哈，我说过，我以前说过，正好赶上您这个选题，我再次重申一遍，这个我仍然在坚持。文艺青年想文艺没问题，诗和远方没问题，先挣点钱，手上有钱，别什么徒步搭中国，别他妈的拿贞操换路费。除此之外，你有点钱之外，你基于你是独居，你住个民宿还是月租大理的民宿？还是说你是住五星级酒店，那真是根据你的财力，你只要别占别人便宜，不要伤害别人，你花自己挣来的钱，劳动所得，这个没问题。但是 你一定要当文青的话，手里得攥着点钱，否则那不叫文青。文青堕落了不是愤青，我告诉你，文青堕落了是屌丝。什么叫屌丝啊？屌丝是俩字儿，不是一个字儿，是屌加丝，是屌在干，丝在看，知道吗？那才叫屌丝。
他都屌了还有丝吗？
不是啊，屌丝屌丝是屌旁边的丝，屌在干，丝在看。所以文青下一步堕落的方向不是愤青，是屌丝。你没钱就是屌丝，有点钱当文青。但是愤不愤青这件事儿啊，有的时候真跟钱没关系。鲁迅最愤怒的时候是鲁迅最挣钱的时候，你知道吗？鲁迅的稿费，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当时中国可能中国稿费最高的人啊，他旁边他还兼着教职，那养着这个养了一大家子人呢，那绝对没毛病都，但是没耽误他愤怒。所以有的时候愤怒不是来自于贫穷，恰恰是来自于思想的活跃。今天我们认为好多时候是愤怒是来自于贫穷和困窘，可实际上那种高级的愤怒是来自于精神的活跃和生活的富足。可是文艺这件事儿，一定是根植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物质贫乏这件事儿很难很难真的文艺，因为文艺是来自于自由，你物质不充足你就没自由，没自由你他妈哪来的文艺呢，对吗？
你说的这件事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就是你从文艺是物质基础对于文艺能力的支撑，
当然
文艺
当然，
然后呢说愤青呢这个愤怒是说愤怒的层次不一样，
对，
就是跟我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角度，
但是我说的一样也是就是文青和愤青的我看到的表现形式。
对，
嗯，
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我为什么定义有真文青和伪文青呢？
嗯，
区别是在于他们这个文艺的底子，就是真的文青，就你不管你有钱没钱搁一边，
嗯，
就是你真的是看了很多书，肚子里是有货的，
嗯，
然后至于你说他有多这个讨厌，那是他的行为表现的特点，
嗯，
但至少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做文青的资格了，
嗯。
伪文青是什么特点呢？是腹中空空，
嗯，
然后还要装腔作势，
嗯，
我管这就叫伪文青，
嗯。
但是不管真文青还是伪文青，他们的共性是在哪儿？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共性，都是感性，然后比如说情绪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嗯、
浪漫主义、散漫、无纪律、无组织。这应该才是他们共性的特点，包括他们这个表达方式上，可能说话，安娜提了一个就是什么，就不好好说话，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把他理解为他们那种不好好说话是一种很优雅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他们自己会这样去理解。那他们喜欢做的事呢，就是诗和远方，你也说了，然后。那对于按照这样定义来看呢，就是文青，那你们也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贬义词呗？
我一直说是
贬义，其实就是在我来看，这个词儿，我认为也是一个从可能中性偏褒义慢慢堕落为贬义的。因为咱说文艺这事儿不好吗？你多读书，多学习，这不是一个文化人该有的表现吗？
当个文化人很好吗？关键问题是我问你，
那是另一个问题，好吧？
对呀、
啊，另一个问题。
那你凭什么说就是你把人变得有文化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呢？
人有文化不好，
越多越反动呢？你读书越多越痛苦，不，读书越多越痛苦是我说的，读书越多越反动是某人说的。
反动也罢，痛苦也罢，我说那是读书的一个阶段，
嗯、
就是你。不经过这个阶段，就是看山那三重境界，你没有第二阶段，到不了第三阶段，所以你必须得过这个阶段。
嗯，
那是，如果说你是就是怎么说那个什么痛苦反动，我认为那只是你读的书还不够多。
嗯，
读够量了，自然不会。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这件事儿，所以我一直认为文青应该是个好事儿。 那么他变成了被人所嘲笑的一个对象的话，
那
是
这期节目听出来了啊，宁老师在为文青证明，我们支持宁老师这个正义行动。
你特别爱给我贴标签儿，
对，证明。
然后我必须得不遗余力的去撕标签儿，我绝不肯跑掉。
对，
是因为伪文青充斥期间大行其道，我觉得是他们给大家的印象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认为文青就是这帮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不干正事儿，然后还各种惺惺作态，大家认为这个是文青。
其实说句实在话，说到现在哈，我是觉得您说的这什么文青愤青这东西啊，其实才是标签。我倒觉得就是这个人吧哈，你看这个人吧，哎，天天工作不错，还有点文艺，我觉得只是他身上的一某元素有点愤怒，有点文艺，这个比较好。
对，
但是你给他真贴成什么，这人是个文艺青年，这人是个愤怒青年，这
专职
就太无聊了。这专职文艺和专职愤怒，这太他妈无聊了，我觉得
是
吧？这太无聊了。这个
其实你这话说的就特别对。
嗯，
这两个词儿，
你是陈丹青文艺吗？
文艺啊，
我就说明了，陈丹青
愤怒
啊。
啊，这你要问我妈呀？
他用的不同的元素而已，
就是说这是大家把这两个词标签化。标签化之后就有恶意。就是给他们所有不喜欢的人贴上这个标签，而且你还没法撕。为什么？就像你说，他就是文艺，他就是愤怒。我贴你这标签没贴错了吗？没错。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标签本身背后人们的认识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了，
不
一致。而且就是我说这个标签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我们是在这个时代把这标签那么贴上它了，就按这个定义去定义它了。其实人家那个愤怒和文艺，可能是愤怒和文艺本来就应该有那个原始的意义。可是你就给它贴上，你不能说它错，但是它就会成为异类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两个词儿啊是有恶意，它本身的这种贬义是恶意的一种结果。那你们觉得，咱其实刚才讨论问题就是我说，愤青文青这件事儿，首先门槛儿咱们已经讨论过了，你文艺你得有底子，愤怒是吧，你要有层次，那也是有门槛儿的，否则就是我说就伪文青，然后喷愤的大愤青年啊，这内容已经不在我们讨论之列了。那么愤青和文青之间，我想你们俩应该都是认同一点，是这个很难说一个明确的他们俩的关系是割裂的还是完全融合的，这两个其实很难分开，往往会交织在一起的，对吧？
是。
那么现在其实你的那些个名单我觉得完全可以派上用场，通过这些个人物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问题和
分清。咱们从头说，咱得说先说点洋人吧。先说点洋人，就是这个我说这个唱这个 My Secret Life 这个的人，这个 Leonard Cohen 这个科恩，然后 Bob Dylan Nick Cave 这些人，其实他们整个人生，你看他的人生贯穿的是一种文艺，是一种愤怒，甚至还有迷乱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很复杂的人生。当然洋人比咱们中国人活得要自私，就更我说由性来啊，这跟他的社会结构啊，跟他们的成长经历，跟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有关系。咱们中国人还是套子啊，框框太多了。可是你从古到今，你在现在看，你说木心，你说他那些年大狱蹲下来，你说木心愤怒吗？只是木心把自己的愤怒藏得很好，但是木心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那他的文艺的不得了，对吧？韩寒他是，其实当年韩三篇出来他是愤青立的腕儿，然后后来又文艺又这个又那个，但是最后韩寒到今天玩赛车玩这个玩那个，还不得因为他那票房有的卖，书有的卖，稿费得有钱在后边戳着吧。我说韩寒之所以到今天还能文艺当国民老丈人，他最后是不是著作等身，我是钱在后边很大作用，真的。我一直说韩寒是钱戳着，不是东西戳着，是他的著作戳着。我没觉得，我今天在看韩三篇我觉得很无聊。那陈丹青就更是了，陈丹青的画，我一直说陈丹青的画很差，我越看他的原作我越说他很差。 但是陈丹青这个杂文现在真的是他有他自个儿一套东西了，包括他的，要从陈丹青按照冯唐给自个儿定义，我觉得陈丹青做节目聊天是一等，杂文二等，画三等，这是我认为的。嗯，
不过陈丹青我现在感觉也有点这个，哎呀，才没劲吧，有点哭的感觉了。
他就这么多东西，他就这么多东西，
没新的了。
这余秋雨，你说，我就说这人在某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能靠出卖别人火线入那个什么的人，所以我认为马兰也不是嘛好东西。马兰能嫁这样人，我就认为不是嘛好东西。然后现在关键这冯金线儿哈，这冯金线儿现在我给他写了一个叫余秋雨化，你没发现冯金线儿越来越像余秋雨了吗？这个我他妈我真是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文艺青年的堕落，这一个堕落的轨迹啊，真是这冯金线儿，我操！
你这会再会有女文艺青年来跟你反对的？
谁乐意反对我怼谁？然后这余华吧。就是真是就是安娜转那些东西，他从打他拍完这个，当然可能就是从开始拍这个海水变蓝开始，我觉得余华现在有点好为人师那感觉，我也有点失望对他，是吧？
你不知道是被资本绑了，还是他是主动愿意的，
是吧？他有点那种
B站上是挺活跃的，
对，有点那种共谋了，现在有点那感觉，对吧？
就是借着这波炒作一下，我觉得可能后边他比如要接着出书啊，或者是
不缺钱呢？当然你说钱是挣不够的，
哎，这事就是的，他不是缺不缺的问题，就有那么个机会，他可以再爆发一下。
但是你看，咱不是说别的，你看这些人其实哪有纯文人？今天这个时代，我说芷安也出来了。芷安给自个儿这个头一部小说这寿命我是一直没买，这个他说了一个民国的间谍的故事，然后猛出来炒作自己，刘震云也写新东西的，这一个个都要出来表达一下，这个
我觉得芷安早就烂了。
所以说芷安其实我原来挺高看一眼的，你知道吗？
就开始印象不错，后来我觉得就烂了，
我挺认可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说周作人、周树人、周建人三兄弟，你说他是愤怒吗？你说他是文艺吗？都有文艺的东西，都有愤怒的东西。那最后这个东西在一个，我就是说，你与其标签一个人他是这个还是那个，还不如说他身上既有这个因素，也有这个因素，有点文艺，有点叛逆，有点这个，有点那个，就是这个是可以这么说的。然后你说科长呢？科长那不当年那就是个愤青啊，愤青，那愤的都不行了。到今天呢？
现在叛变了，
是呢，
叛变革命了，
那是呢。那今天那科长绝对是金钱挂帅呀，那钱是第一，文艺第二，愤怒第三。那愤怒我前往后排了，要耽误我挣钱，我可以不愤怒，我可以不愤怒，我可以的。
这叫怎么着？哎，我忽然想起来，咱
时间都去哪儿了？
咱聊那个四山渔夫怎么来的？与其那个当反贼，我不如叛教，是这用他身上合适吧？是不是特别合适？
对，所以你老说我喜欢科长，其实我对科长有相对客观的判断，我有，但是我喜欢他也没办法，你知道我这人还是有点愚忠，对吧？那你说杨德昌那是标准的愤青啊，对吧？只是他要用一个非常文艺的表达方式把他的愤怒表达出来。为什么人说他是台湾社会甚至当代华人社会的手术刀？那他不就是在表达着他的愤怒吗？但是用非常文艺的形式，对吧？
嗯，
对吧？文艺为体，对吧？愤怒为体，文艺为用，其实算是。
而且早死画上了句号，
对
呀，
啊，
这好事儿
是啊。所以，那李安呢？你觉得李安不愤怒吗？我觉得李安其实我老觉得
坏着呢。
我老觉得李安他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核。但是表现的是那种什么的，那种温文尔雅哈，他那个，他其实我觉得他心是一个非常硬的人，他反倒是那种很硬的人，是不是？
没错，
嗯，表现的好像你看他女的女气也都是，其实不是，他绝对我觉得内里很阳刚的，
憋着那个劲儿，
他
力量非常强大，
对他很强大，而且那个人才是什么？我
狠人，
就信我自己，你们谁说骂都没有用，就是我说了算，那绝对是那个人。嗯，只是说他不会骂街，他不骂街，那不像那谁，那杨德昌的满地三字经，那杨德昌不永远三字经， 跟他合作的人就是说这暴君，那杨澜昌就是一以贯之那个愤怒，就是你不照我说的办就不行，我就弄你，我就他妈让你玩去，是吧？李安肯定是那种软刀子，但是你也得照我说的办，我也不会改，我也不会调整，绝对不会。所以其实您说的对，文艺青年分成很多个层次，愤青的层次我觉得相对要少得多，文青要有很细分的层次，
是
啊，还有偏这样的表现形式，偏那样的表现形式，对吧？
因为什么？你想，
嗯，
文青的门槛高，愤青的门槛低，
愤怒就够了。
为什么呢？就是愤怒这什么，叫比想法，想呗。你说这东西，空想也叫想，是不是？
不是，而且这愤怒这件事，您就说，我突然想到，这愤怒其实比想法要先到。你的嗔念啊，贪嗔痴嘛，这嗔念说来就来，真的嗔念是说来就来。
是，
哪怕你骑车磨了我一下，我那嗔念马上恶从心，怒从心头起，对吧？
对，
恶向胆边生，对不对？这个嗔念是先到的。
就是说呢，你高级的愤怒是什么？是想明白了的愤怒。
嗯。
低级的愤怒是还没想了就先愤怒，
那是先愤怒啊！
而且可能愤怒完之后都不想，那是最低级的。
嗯，
愤怒完之后琢磨琢磨，有个反思还能高级一点。
嗯嗯。
而文艺可就是我说，如果是真文青，这门槛是硬门槛。
嗯。
你不读书不学习，你真的就是一个傻逼。
三番四抖，你得有。
哎、
然后这英国下午茶想喝之前，你起码得看过、得学过、得听过，然后你就照着法再抓药再来。
对。但最起码说你吃个西餐你得知道人西餐的礼仪吧，
嗯，
最简单的，你骂都不懂，你只能骂街，你只能做一个最没层次的愤青。
嗯，叉子刀从最里圈要使到最外圈，那这玩意儿得学。
是啊，
嗯，
真的这东西还没法说、啊、对
技术含量，对吧？但是这东西就是输是一方面，还是你最后你得真把那钱花到位，钱花出去。
你这三句话不离钱。
不是真的呀，我就
是
说，
是
我真是说文艺青年，你如果今天真跟我说文艺青年，我就诗和远方，我说您快该干嘛干嘛去吧。我你看，我刚听这个周三这个人，我认识，我不说嘛，我说我认识，就是周三的情书这个人，就是我，当然我不能当面跟他说啊，就是说我第一次听他唱这歌也很感动，后来也有通过别的朋友跟他也认识了，然后一块喝过酒，而且现场听过他唱这个歌，然后我现在就觉得他的歌词非常滑稽，就是虽然我没有车没有房，但是我将我的一切都给你，你他妈什么都没有，你给人家什么呢？你给人家你那作为一个男人的贞操嘛，你不都也没有了吗？对不对？我说就是你跟女的承诺的时候，你说我虽然今天没有车也没有房，我可是愿意把我一切都给你，那你给的是什么呢？你给的就是一个你妈易拉罐可口可乐那个环儿，妈当订婚戒指吗？那不是狗鸡巴吗？那不是又我一提着就激动，这些都是以前咱们曾经当热血青年的时候喜欢过的文艺电影的文艺桥段，对吗？可是今天我看起来就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所以说我记得文艺青年的归宿你已经总结过了。
文艺女青年。
我
只总结女青年。我不组织男青年。
啊对，还是你说这就这忽然我之前想过的啊，就是你发现文艺青年女的多，
嗯，
愤怒青年男的多，是不是有这个性别上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嗯、对。
文艺女青年的这个三种结局你已经分享过了。
嗯，
那今天咱们如果讨论一下，比如说这个大的方向文艺青年或者说文艺男青年的结局，然后愤青的结局，这个你有没有总结？
其实我觉得，其实科长早就把愤怒的文艺男青年的定义其实都给了，站台里边那个王宏伟最后的归宿，
嗯，
是其中一个。弘一法师给了一个，弘一法师给了一个，然后。其实真的，我觉得愤怒男青年的归宿有很多，有还有进体制的，然后有回到自己三四线县城继续愤怒的，然后汪宏伟那是第一种，回去庸庸碌碌的，然后还有出家，就是弘一这样的，就是我还知道，我不跟你说百年禅寺那个住持，对吧？你要如果有心人去查查他的历史，那。那绝对那都对吧，愤怒的出了圈，那最后当百年禅寺的住持，那就是愤怒男青年的 归宿可能比文艺女青年的归宿层次要更复杂一些，因为男人本来就是，男人其实更容易屈服于体制，屈服于环境。男人比女人其实发展起来，男人比女人软弱，你自己想吧。男人比女人心智上要软弱，我今天的观察结果是这样的。
那这个，愤青有没有愤怒到底的例子？或者说你愤怒到底算不算一个归宿在你那儿？
我其实我想，我当初您提的这个我这个上头没写，我当初提您提出来，我第一批映入我脑海的不是我写的这俩人，这些人是俩人，一个是汪精卫，引刀成一块，他当初足够愤怒，而且那书法那模样那诗那也够文艺吧，最后呢，谭嗣同你觉得愤怒吗？他想进体制改变社会，对吗？他想你们用他的办法来在中国来趟维新，来趟革新，对吗？最后呢，你觉得他愤怒吗？那不就一直愤着呢吗？一直愤结果呢，一直愤结果就给你砍了呗，你就不愤了呗。您问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谭嗣同这样的刚则折，对吧？对吧，刚则折呀。然后汪精卫呢是另外的一个，他也足够愤怒，然后历史也给他了足够的机会，王爷把他也饶了，然后他成功的进入体制了，而且当了中国，其实他后来有一部分有一段历史时期他是中国一号人物，他是中国一哥，那一哥以后呢，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变中国社会，他最后他做了什么呢？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华，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他只要当了汉奸，他就是大姐有亏啊。这是绝对是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就是他别的，就是说你说今天咱们好多人都说，哎呀，咱们忽略了汪精卫这个人的复杂性，对吧？就是他有多别的优点，但是你大姐有亏这件事你就那一些复杂性就不能提了，就没法提了。他有他们个人的那些个人的原因，你大姐有亏就没办法。但是你当年你是有机会改变中国社会的，你跟谭嗣同其实有相似的人生道路，谭嗣同让人去了，你王爷可让你活了，对吗？王爷让你活，你干嘛了呢？你觉得
还有一种可能，愤怒到底当家做主也是一种可能。
我还真觉得咱们老大啊，咱们太祖啊，咱们太祖真是走一步看一步，咱们太祖没想最后能玩那么大，我今天看啊，咱们太祖真的，我那些书告诉我，太祖当年还真是走着看。
但是看每看一步之后，后边路径规划是非常的成功，就是他看完之后他的一个判断包括这个策略的选择之高。
可是朱元璋跟赵匡胤起事的时候，从地起他就是一翻一瞪眼，朱元璋从弄了韩莲儿以后就定了，我就是要自个儿玩。赵匡胤也是跟赵普俩人捏过的，赵普就是他那个大军师嘛，赵普就说你就是自个儿玩，你看人郭威教他的这个黄袍加身，不是柴荣教的，郭威教的，哎，我你就是自己玩。
那个你说那个呢，他应该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他具备这个条件了。
对啊，咱太祖
他不他也是那个到了对吧，我们那个根据地以后，他哎，认定了自己已经有这条件之后，他再决定怎么做嘛。早期估计他也未必有这么大的想法，他们位置没到。
说的这个事儿太复杂，没法
论
了。
就没法说了。
这段可以删啊，
删你出安大说。
大剪子快上啊，这不行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愤青啊，如果愤怒到底呢？用一句诗就是要我以我血见轩辕，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结局。
谭嗣同啊，
对，然后呢，就是你说那几个，我说按大的方面概括，刚才说那是一种就是死去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化解自己的愤怒，
化解有很多形式，
就是有几个岔道，
对，
就是你说的出家是一种，然后呢，利用自己愤怒时获得的这个地位。叛变或者叫转头
其实陈独秀也是，我这里边这名单里有陈独秀，我刚才没说。
陈独
秀也是大愤青。
陈独秀，但是陈独秀这事儿，我觉得也挺复杂。那不论他，我还想聊陈独秀，那不说不能聊吗？
嗯，
就是
founding father 之一，那是
利用你的地位，然后你可以一个转身，
嗯，
你的地位不变，
嗯，
但是其他都变了。
是的，
这是一种。
是的，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小五，
嗯，
往那个电线杆子上一靠，你就是哎，回归你的一个路人。
嗯，不是电线杆子，沙发里一围，
沙发一围
直接冲盹
啊！对对对，
中午就开始喝
啊！对那个对，
中午小酒印上就开始喝，哎，
对，就是这种
壶电轿盖壶响了，我都不带提了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那最后这些呢？
麻木，它是一个麻木，
哎，都是化解了自己的愤怒，
嗯，
就是不需要愤怒了，
嗯。
那然后文艺青年男青年，反正跟这个愤青，我觉得也差不多，
嗯，
这个结局应该都是类似的，
嗯。
那你们觉得，嗯，愤青和文青啊，就是咱说，我说这个青字已经指明了年龄了，那有没有就是岁数小的时候还不那么轴的，这年龄大了开始越来越愤越文的有吗？似乎是不是也不太有？这事儿就只属于在年轻时热血澎湃才有可能发生。然后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愤和文的元素就越来越弱化了，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能够坚持到底。哎，你们遇没遇到过，比如说现在还有人在这个年龄会跟你们叫愤青或者文青，会有吗？
没有，
没有吧，
这个词儿都很少有人提，
很少人提。再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有时候有些成年人年龄大还会被人贴上这个标签儿，哦，我的感觉是什么？是那些个没有，他不叫没有能力，或者说就是自己不具备，就是你做文青，你肚里没那么多货的时候，你羡慕嫉妒恨，你把跟你比你强那些人，你贴成文青，然后你自己说不出来那些个批判性的语言的时候，你把能讲出那些话的人，你给他贴上愤青，实际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标签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即使你不再年轻，哪怕你是一个说中年甚至中老年了，依然会有人去这么给你去贴标签的。而这就是属于完全的标签化，是属于满满的恶意内容了。
今天咱们就是社会的对一个人的标签的那个东西吧，我倒觉得其实越来越模糊。就我说的，就是这人有点文艺，有点叛逆，有点这个，有点那个，有点装，然后什么？其实他是因为人性越来越复杂，咱们的社会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你不会很单一化和教条化的再去框一个人了。我觉得，真的，不会了，不会这样。就是他一定是现在不都说斜杠青年吗？斜杠中年，你又会干这个，又会干那个，又能做这个，又能做那个，不想当什么。厨子的士兵不是好裁缝吗？这个东西，
斜杠青年也是好久之前的说法。
是啊，这都过时了都啊！你斜杠斜杠斜杠又斜杠，对不对？那你就是又文艺又愤怒，还完了有点装王八蛋，这也很正常，对不对？
是。那句话就是“愿你出走半生，依旧归来什么是少年”啊，就是诸如这类的话，你们怎么看呢？
这也随着这个随着矮大紧的倒掉。这个也成为笑话，因为我刚才没说完的是，我还认识有的愤青最后去大理开了客栈，然后因为大理的环保政策退红线这件事儿，最后一路骂着大街又去了荔波，因为大理有很多一部分客栈的老板最后去了荔波开客栈，哎，没那么愤怒了，因为去荔波都买成自个儿的房了，再也不租房了。就是好多事就能规避了，但是又有后边的，比如说经营上面的，还有这个买房子一定是很大的投入，就借钱的这些，就是愤青愤到最后一定会面对生活，你面对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加深你的愤怒，有的时候让你就没时间愤怒，所以其实愤怒和文艺这件事不重要，我跟您说，让自个儿开心或者挣钱才是重要的。有的时候让自个儿开心和挣钱是一件事儿， 有的时候让自己开心和挣钱是两件事。嗯，
好吧，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落在了我们应该都希望做一个像阿里巴巴那样的快乐青年才对。
对，是的。
It's getting a little